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去年教会送给父亲们是一套工具，那套工具是表明说父亲们你必须劳动，父亲们不能够坐在家里面吃饭。约瑟也确实是一个劳动者，天主教把约瑟升为圣的时候，圣人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劳动者的保护者。所以五一劳动节呢，在意大利是把月色拿出来论说一般的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劳动节就不讲它了，美国人也不讲它。那月色什么时候才讲到它呢？好像没有人要讲到它，只有圣诞节，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好像是圣诞节。所以父亲节要读的经文里面呢，没办法，那只好读圣诞节的经文，因为里面呢就提到了月色。父亲节大家看了很多视频对吗？很多朋友寄给你很多视频，关于父亲的父爱如山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应该是看了很多会吧？没有啊，这么忙啊，你们不是忙看 YouTube 吗？很多朋友不是送给你很多那个国内制作的很多歌颂父亲的 YouTube 没有吗？没有啊，哎呀，父亲真可怜。父亲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纪念他们，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如何去作为父亲，所以恭祝父亲们蒙恩。耶稣基督的父亲名字叫约瑟，他是我们今天做父亲的典范。他是一位凡人，却做了神子的养父。我们是一个凡人，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子是一个神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天天睡不着觉，还是天天睡好觉？睡不着觉嘛，那你会天天睡好觉？他旁边是住着一个神呢，就像你旁边住着一位警察一样，你天天能够睡好觉吗？而这个警察不必用电脑了，他早就知道你犯罪了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神子的父亲，一个平凡的人，很不容易的，真的是心理上、精神上要受很大很大的压力。所以但是约瑟还是乐意，约瑟可以逃避的，但是他还是乐意。虽然天天睡不好觉，每做一件事情，每想一件事情都要很小心，因为旁边住的是一位神。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有30，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这不是约瑟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他吗？我们主耶稣基督讲末世的比喻以后啊，很多人就觉得主耶稣基督从哪里有这种知识呢？然后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情，想到谁呢？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哇哦，约瑟的儿子讲末世论，那约瑟呢？一般人的概念里面，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30岁讲大道理啊，或者是讲像 Hawking 一样， Hawking 大家知道吗？讲那个不是地洞，那个什么洞，黑洞，讲黑洞。 Hawking 的父亲会讲什么呢？按一般人来说法，所以他岂不是约瑟木匠的儿子吗？这个木匠怎么能够讲末世论呢？我们的拉比一点都不懂，所以才问这个问题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另外呢，耶稣出来传道30年呢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但是呢他出来30岁就出来传道，不简单。 然后这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的母亲岂不在我这里吗？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到生命的粮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明白，法利赛人不明白什么叫生命的粮啊？因此呢，他们就说这个人是约瑟的儿子，他讲生命的粮，一嘛就是抄来的，图书馆抄来的，要不然就是 YouTube 抄来的，要不然就是约瑟教他的，要不然是另外一个原因。这个问题呢，让我们看见约瑟在主耶稣基督的生活里面，身为父亲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。所以你跟我呢也是一样，当人家看到你的儿子的时候，哎，他岂不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的儿子吗？假如我们的儿子在监牢里面给牧师发现以后，牧师说，哎，这个在监牢里面这个光头的岂不是某某某某某某执事的儿子吗？他岂不是某某某某某某牧师的儿子吗？哇，那不是很凄凉啊？所以呢，作为父亲，作为母亲的，你的儿子不要给人家，不要让人家把你儿子冠上的名。若是冠上好的时候就没错了，冠上坏的时候那就很辛苦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用一点来思想呢，其实我有两点，但只能够思想一点。约瑟是心中有上帝的父亲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因为他要维护神为他儿子所定下的旨意。神为耶稣基督定下了他一生的旨意，约瑟需要去维护，这很不容易的。到底我们的儿女神有什么心意呢？第二呢，约瑟是一个谦卑和顺服的父亲，他跟儿子有生命上面的交流，原因是什么？一是儿子，二是神子，很不容易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儿子是博士，同时呢也是你的儿子，所以要听你儿子是博士呢，博士的儿子呢，还是听儿子的博士呢？这很不容易，但心中是谦卑的。所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，约瑟是一个义人啊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他心中有神，他是一个义人。义人约瑟，主耶稣基督的养父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约瑟就从圣灵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只是没有与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起名叫耶稣。圣经是很清楚的交代，约瑟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生父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养父。圣经里面很少很少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父亲约瑟，原因是因为四福音的作者很小心，很小心的不要让人家断章取义啊，读了一段以后，哦，耶稣基督啊，约瑟呢是耶稣基督的生父，所以很少提，很少提，主要是要避免这件事情。当然有很多神学家就在辩论说，其实耶稣基督是的养的生父呢是约瑟，但是这个是违背圣经的。约瑟是主耶稣基督的养父。那义人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倘若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义人的时候呢，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我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就生小孩了，按当时社会的法律和规则，我是天经地义的把他休了。但是知道一被休的未婚妻呢，一定是受羞辱的，所以呢，我不愿意让他明明受羞辱，所以想要暗暗把他休了。是一个义人，义人要做好事，要行律法规定的事，他若是行律法规定的事，他绝对没有错。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后面的后果是伤害另外一个人，叫做羞辱。因此呢，他是一个义人，心里面有那种好，义的意思就是一切好的总归叫做义，义人。我们也知道 暗暗修了以后呢，不久人家就会问玛利亚，你怎么还没有结婚呢、啊？然后不久发现玛利亚，你怎么会有一个儿子啊？所以呢，不能够暗暗修的哈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暗地里面所做的就要在明处显明出来哈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暗处做事。一人他心中有上帝呢，他就会影响他的家庭工作，然后影响到社会。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有上帝的父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生有太多极端的状态发生。今天你跟我都好好的，好父亲、好爸爸、好丈夫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，我们一切都顺利，没有极端的状态发生。什么叫极端的状态发生呢？举一个例，就是忽然间你财产全部没了。第二呢，你家人全部死了。第三呢，你身体受到了致命的危机，没有健康。当这种极端的情况临到的时候，像约伯一样，我们还能够自家吗？还是破家？我们能够把家里带好吗？还是我们把家支离粉碎呢？里面没有快乐，没有喜乐。有的时候我自己想，静静想想啊，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最近查经小组查约伯记，再想一想，若是我是约伯，我怎么样呢？你可以想一想吗？第一，财产全部没了，一分钱都没了。第二，你所爱的家人全部走了，身边没有你所爱的人。第三呢，你最夸耀的身体的健康啊，那个肌肉等等都已经生病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没有上帝，家就完了；没有上帝，也没有办法工作了。当家和工作完的时候，你对社会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。所以一人是很重要的，一人就是说心中有上帝的人，生活上面做好事的人就是一人。很多人在生活上做好事，但是心中不一定有上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到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义人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才会被提出来放在圣经里面，同时也讲出他的原因，为什么不要明明的羞辱他，还要暗暗的把他羞了。心中有上帝的义人是我们人生中是很重要的。那义人怎么样善的影响家庭工作和社会呢？在箴言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，那么我就随意提了这一些。比如说箴言书二章二十节，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义人的舍人是高营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人看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根必不摇动摇。义人引到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痴迷。义人家中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嚼害。太多了哈，你把箴言书翻起来，你就看到义人怎么样在家庭工作社会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约瑟是一个义人，因此呢，他在社会里面成为著名的木匠。他成为著名的木匠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在当时的耶路撒冷，按照考古学家他们自己的计算，最多人口是110万。110万最多人口，在耶路撒冷计算。那么110万人里面有多少木匠呢？当然没有人计算了， 不过你可以想象，110万的人要建房子，要做椅子，要用桌子，要睡床，需要多少木匠？100万床需要多少木匠？100万把椅子，当然不是一次造了啊！现在工厂那么大，当时没有工厂啊，大概需要多少木匠？是很多很多木匠，意思说很多很多木匠。但是呢，当时的人却认识木匠约瑟，为什么呢？一定有原因，当然圣经没有交代，不过一定有原因，也就是说这个木匠特殊，艺人木匠所做的工跟不是艺人木匠所做的工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找医生呢，我们说啊，他是基督徒医生是最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为钱来医病，他是为你来医病，这个叫做义人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刚才读过了，众人都称赞他，稀奇他口里所出的恩言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大家认识约瑟是木匠，也认识有一个木匠名字叫约瑟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父母我们岂不认识吗？在那么多木匠里面有人认识了约瑟，可见约瑟在社会里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你自己想，你觉得呢？你不认为可以一笔勾销？你若是同意，可以想一想，艺人怎么样在社会里面产生影响力？什么叫做不义的人呢？圣经很清楚地说，世界上没有艺人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为什么约瑟是艺人？旧约圣经里面称很多人是艺人，还有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几个是义人，原因义人呢是没有神的人，不寻找神的人。罗马书3:10，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什么叫做不是义人呢？不行善，没有神，不找神的。14:1，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传道书7:20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是义人呢，世上实在是没有。所以世界上是没有义人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当有一个人，他心中有上帝，他生活中寻找上帝，以至于他生活行善等等，圣经就称这样的人为义人。很不容易有的啊，中国大陆有很多义人，也有很多不义的人，全世界也是一样。那谁是义人呢？使徒行传10:22，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，请听你的话。彼得在天花不是天花板，在屋顶上祷告，上帝要告诉他说，你呢要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。当他祷告啊，有异象等等，后来呢，就有天使来跟他说，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他是义人。你看这个义人呢，得到谁所称赞呢？通国所称赞。当然，人家称赞我们有几种：一嘛，他很聪明，很能干，把社会的事情做得又大又响又好。也有人 被称赞是他是善人，他有良善的心肠。哥尼流是善人，周济穷人，只是我没有把他写出来。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等等、然后他知道他还没有死之前呢，要见到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，挪亚因这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就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原因是他相信上帝告诉他所说的一切，他心中寻求神，乐意行神所行的事。义人呢，是心中有善的人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，名字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以利沙伯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一切的诫命和礼仪，没有可以指责的。他们的道德很高，他们遵行宗教的规条，他们被称为义人，而且是在神面前是义人。彼得后书二章七节，只大救那为恶人允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罗德看见他周边的人都是同性恋的、都是淫乱的，他心中非常非常的难过忧伤，而不是赶快去参与去享乐，非常忧伤。约瑟做我们父亲的模范是什么呢？做一个义人。今天让我们身为父亲的努力去做义人，心中有神，寻求神，乐意在生活中间去行善。很多人就是说与人为善，就是当人有善心的时候呢，你就帮助他与人为善，他要做善事做不成，你就帮助他让他做成。若是他心里面没有善，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善。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心中有神，寻求神，生活行善的人。第二呢，约瑟需要维护上帝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。上帝很清楚地告诉约瑟，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他要叫以马内利。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大卫要维护神的旨意，他一定要知道其中他为什么需要维护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是王族，他是大卫的后裔。王族有什么特别呢？圣经有太多的地方在旧约里面明显的显说，大卫未来一定有一个救主出现，所以天使很肯定的告诉大卫，约瑟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救主会生在你的家呢？就是好像今天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基督徒或两个基督徒生在你的家呢？因为你是基督徒。为什么你家里面将要有三个、五个、六个、八个神的子民呢？因为你是神的子民。大卫、约瑟，你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呢，不要害怕，你要赶快去做这件事情，你是必须要做的，把玛利亚娶回来，因为她要生的是大卫的后裔，是救主。肯定他的身价。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”瞎子怎么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出来讲的教训，拉比都比不上。同时呢，他医病连医生都很惊讶。他若不是救主，是谁呢？救主是谁呢？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大卫的后裔。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尊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二节，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吗？他岂不是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主耶稣基督用很多比喻讲关于天国的事情以后呢，很多人说他是先知，他是先知，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，不然怎么可能呢？上帝的旨意和目的就是要让他成为救主。西面告诉他的父母说，孩子出世啊，他要叫很多人忧伤，很多人跌倒，他要使很多人得着亮光。但是呢，你们做父母的心中也会被吃透，所以呢，他们作为父亲的心中知道这个儿子出生啊，神的儿子出生啊，好像可以升官发财的根源。但是西面跟他讲，不是啊。假如有一天做梦，天使说：“哎，余正元啊，你家里面要生一个神子啊。”那我马上想的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升官发财有什么？有望了，有望了啊，神子嘛。第二呢，不必做工了。要吃什么有了，要做什么有了，神子啊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上帝派天使来告诉我说，你的心将要吃透，你的儿子呢要被人家出卖，你的儿子呢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就会说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早讲呢？你早讲，我就不会娶玛利亚过来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生了，然后带到圣殿奉献了，你才能跟我讲。升官发财，无望，无望。历代至上十七章十一节，大卫要为上帝建圣殿，拿单来阻止他，他说：“你不能建。”不过，上帝应许你有一个后代，你的后代会持续你的位。诗篇八十九篇第三、第四节也讲到大卫将要有一个后代，知道几代啊？他的后裔要到几代啊？要万万代，意思说你有一个后代呢，是不死的。你有一个后代是不死的，而且呢是大有权能的，不会被推翻的。才叫做你的后代会直到万代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大家一听呢，他不是神，那是谁呢？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，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以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庞佩利亚传讲道的时候，跟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耶稣基督，救主耶稣基督。他跟他们讲说，他就是大卫的后裔。然后呢，罗马书一章三节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对犹太人来讲的，大卫的后裔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假如今天选总统，管他是谁的后代，是吗？有没有这个意思？没有，没有说谁的后代很重要。 但是对以色列国，对上帝拣选的子民，上帝是立约的上帝，上帝是立约的上帝，所以一切都跟着约来走。上帝是有永恒计划的神，因此呢，一切都跟着他的旨意来走。我们呢，我们的国家那里有永恒的计划，所以一定是谁谁谁的后裔才能够做总统，不会。因此呢，上帝要表明他是立约的神，是一个全世界都在他的管理、他的旨意之下的神。因此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必须的。这一贯下来，对犹太人明白上帝呢，对明白上帝、敬畏上帝是有根本上的影响。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神就是的旨意是必须要维护的。那么神对我们一般人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很多了啊，大家都读过很多，但是很重要的，神的旨意就是你的世界观、我的世界观不能够跟世界上的人的一样。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。我们的世界观不能跟世俗的世界观一样。还有呢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侍奉神不能够用世俗的人的想法和方法，同时呢，世人所喜欢的事，我们不能够真的跟他们一样喜欢的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啊。意思呢，就是说神的事跟世人的事、世界的事跟神的事做一比较的时候，我们所要选择的应该是神的事、神的旨意，这就是所谓神对我们一般人的旨意。因此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从小就要跟他说，从小要跟他说，这是神的事，这是教会的事，这是神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决定，所以我们做这样的选择，很重要。那我们应该做这样的选择，应该做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我们不能，原因是什么？要解释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呢，就很少提到上帝的，很少提到神的真理的，决定就决定嘛，就去吧，玩吧。出问题的时候就怪上帝没有爱心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跟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上帝要我们行善，而且呢要结果子。很多人行善行善，但是有没有善的果子在我们的生活中、我们的家庭里面？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。圣洁的意思乃是说为神而分别的就是圣洁。当我们来教会要奉献金钱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金钱是圣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分别出来要奉献给神的，奉献给时间等等都是圣洁的。那我们做善事行善事真的要出于心啊，不是出于外表要做给人家看。假如出于外表要做给人家看，上帝不纪念了，因为上帝说他们早就得到他们的奖赏。意思是说他既然要做给人家看，他已经得了奖赏，世人已经给他鼓掌给他夸奖，所以上帝不纪念，没有放在生命册上，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做善事呢，不是要做给人家看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神的意思也是要我们常常感谢和喜乐。那约瑟给我们的模范是什么呢？作为父亲，我们要为神的旨意来努力。作为父亲，我们要把神的真理和旨意来告诉我们的小孩。第三样呢，约瑟对主耶稣基督敬虔的影响。 约瑟对主耶稣基督的影响，到了节期呢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都就稀奇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能够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就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他的心是没有不义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呢，小孩子六岁，特别是男孩，一定要到会堂的学校去受教育。然后呢，到年轻的时候，十二岁以上的时候，他要学拉比，或者是要成为圣经的学者，要学圣经，学得很深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犹太人认识耶稣怎么样呢？他没有上学。很奇怪啊，他说什么呢？这里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也就是说，大家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上学，他怎么明白书呢？所以有很多人说，耶稣基督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就去世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很小很小的时候呢，就要做工了，没有时间去上课。很多人是这样想的，因此呢，很多四福音就没有提到约瑟，原因是他很早就去世了，所以耶稣很忙，没有上课。那无论怎么样，耶稣基督就是没上课，然后就是因为他没上课，人家才奇怪，你都没有读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现在当然你没有读过，我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哎 ，Google 嘛。Google 大家知道了，谁死谁活，谁生，谁长得高，谁长得矮，大家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网络啊，耶稣怎么知道呢？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很清楚地说，他的教训是神来的，是圣灵的光照和感动而来的。那么我们说，那约瑟给他什么影响呢？约瑟不是给他知识上的影响，约瑟不是给他文化知识文化的影响，约瑟所给他的影响一定是他是义人，那是一个金钱的影响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我的讲话不是从我而来的，你们可以自己去评论，若是凭着我来的，你们可以知道不是上帝的意思。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人呢？人因为先知的名借代先知，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借代义人，就必得义人的赏赐。主耶稣基督非常明白什么叫赏赐，什么叫做先知，什么叫义人。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而且是天天跟随我。那些门徒听了脑就大，不是脑就大，怎么头就大了，脑就胀了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主耶稣基督鼓励他们说，你是先知，若是有人接待你是先知，你一定得先知的赏赐在天上。你若是，你必得什么赏赐在天上。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其实不难，真的不难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主耶稣基督到利未家里面去跟利未吃饭，法利赛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跟罪人吃饭呢？主耶稣基督马上说，我来呢，不是跟义人吃饭，乃是跟罪人吃饭。我来呢，不是为了我的快乐吃饭，我来呢， 乃是为别人的快乐来吃饭。我来呢，不是为了我的肚腹来吃饭，我来呢，是为了我的福音来吃饭。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的人生观，他的价值观，他在做什么。这是一个敬虔，一个义人被神所感动所教导的。马太福音13:43，义人在他父国里面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义人说，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呢，渴了给你喝呢？这些大家都很熟的经文，只是读过就好了。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人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。也就是说，你开宴席的时候啊，请那些穷人来，那些瘸腿的来，等等等等，他们来吃你的宴席呢，没有礼物带给你，但是呢，他们不能报答你，等到死人复活以后呢，你要得到报答。因此呢，可以请穷人吃饭，不要看他有没有带什么礼物来。请有钱人吃饭呢，有钱人就会带你喜欢的礼物。那么喜欢只不过是世界上短暂的，所以我们尽量请穷人吃饭啊，包括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主耶稣基督讲到得救的人是多么重要的时候，他说呢，有一个人得救啊，他比那个99个义人坐在家里面天使还要高兴。有一个人得救在野地里面，比天使高兴了，比那些99个坐在家里面的义人还要高兴。耶稣向那些仗作自己是义人的，藐视别人的讲一个比喻。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，一个是自以为敬虔的，另外一个是罪人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，大家回去看。我们作为父亲的呢，真的要学习越薄的敬虔。主耶稣说什么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大家知道轭是什么吗？年轻人可能不太晓得。轭，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在牛的这个颈项上面放着一块木头，让它能够拉牛车。若是两条牛的话，两只牛还是两条牛？两头牛，不是字也不是条，是头。两头牛也放一个轭，这个轭是让两头牛呢可以行同样的方向。但是那个轭啊，要轻的，若是重的话呢，那个牛已经是拉车拉得要死了，还要抬你那个很重的轭，那是很不对的。因此呢，月色之所以有名，他大概做很多这个又轻不会伤到牛的轭，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看见，所以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我的轭呢是轻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就像你们在我父家买的轭是一模一样，是轻的，不会很重的，我的事情你们来担，是很轻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看得很重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没有时间啊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准备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精神去准备啊，没有时间去关心啊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呢，就变成很重很重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？事情很重，因为你没有时间。真的，你一旦有时间呢，再重的事情都轻了。信不信？信就放在心里，不信就放过去。轻是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他的工作是轻的，所以请你来负他的轭。作为父亲， 我们要对儿女有敬虔的影响。最后一段了哈，也要开始吃饭了。月色有神持家，月色是怎么样持他的家的呢？孩子渐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了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。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什么事情呢？每一年一定守犹太人信仰里面的节期。我们真的要守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宗教节期和规律。礼拜天若是能够来做礼拜，一定要把孩子准备好，带他们来做礼拜。真的，不然等你小孩子长大以后，就知道有苦头吃了，有苦头吃。真的，教会有团契，有祷告会，有查经班，无论怎么样，一定要带孩子去参加，绝对没有坏处。除非他看见教会里面假冒为善的人，那才是有坏处。那个时候更好是一个机会，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人是假冒为善的呢？那更好是有机会把真理传给他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敬虔的、虔诚的、有神的生命持守到底，带领我们的小孩。不然的话，长大以后没有神的人，你可知道是很可怕的。所以月色呢，是一个持守家里面敬虔的人。月色呢，执行上帝给他的命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告诉月色的时候，讲话的时候总是在梦里面跟他讲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跟我们一样很忙，很忙，只有做梦的时候是有闲空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做梦的时候是有闲空的，才跟你慢慢说，你才能够听得进去。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在梦里面上帝对我们说话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就要把时间腾出来跟上帝说话。上帝说很危险，去埃及，他马上听话去埃及。上帝说已经没有危险了，回来，他就回来了。执行神的命令，我们呢不必像月色一样做梦，因为上帝的旨意写得那么清楚。所以好好念圣经，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家人呢来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最后呢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们要用有神来持家。每次最后呢，都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讲你跟我都认识的一个基督徒，叫做 Eric Lieder。Eric Lieder 呢，他1924年在巴黎赛跑的时候，因为礼拜天，所以他去跑奥林匹克。100米是他的专场，但是礼拜天他不要跑，因为他去做礼拜。到最后排出来呢，他代表他，因为他是英国的代表，跑400米。人家说这个400米一定名落孙山，但是400米他跑第一，所以因此出名。他1924年。奥林匹克闭课完以后，1925年到中国去做宣教士，做教导，做老师。然后不久呢，二战发生，日本侵占中国，他在潍坊一间学校教书。 那么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，把他关在集中营里面。 Eric Leder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，因为有善心，因为有善心，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，他的学生，他的社区的朋友带给他的食物，他全部分给人家吃。日本官说，我跟你赛跑，若是你跑得赢，我就释放某某人给他们要。日本官说，若是你没有吃好，你跟我赛跑不公平。所以日本官呢，就给他吃很多东西，他全给他吃一段时间，他全部拿出来给难民吃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呢救济穷人，为学生来努力。他是有太太的，有儿女的，所以他是很痛苦的跟他的儿女道别，儿女回英国去了，爱丁堡。他呢就在集中营里面，因为缺乏营养，因为生病而离开世界了。今天在潍坊高中，潍坊高中里面有一个纪念碑，是纪念他的。Eric Leder 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，他是好父亲，好男人，因为他是义人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每年都有父亲节，父亲节让我们作为弟兄的去思考如何在人生中，其中一个角色是父亲，其他的角色我们也知道必须是义人，没有做父亲的也是要做义人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有机会像 Eric Leder 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荣耀你，来影响许许多多人的生命。感谢天父的赐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